欢迎收听早报播客。中国今年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中共二十大将在下半年召开，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会将产生新一届中共高层领导，并且为中国下来的发展定下大政方针。一般相信中共二十大会在十月举行，如何看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连任之路？二十大人士会有什么看点？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将持续和您一起探讨。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和我们在线的是联合早报中国新闻组主任、北京首席特派员杨丹旭，我们一起聊聊二十大。丹旭你好。
哎，永红你好。
丹旭现在人在北京，还有两个月就要负责采访中共二十大了，你现在心情如何？
我自己现在是有一点点期待，但是也有一点点的不安呐。
有点期待又有点不安呐，是什么期待什么不安呢？
期待的话，我觉得这个二十大是今年中国国内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议程嘛。对于每一个在中国采访的记者来说，它都是一个观察中国政治的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不安的话呢，我自己是觉得以往每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会之前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可是到现在为止呢，跟二十大相关的消息可以说还是密不透风，所以整个氛围是有点安静，就是不知道从现在开始到二十大召开的这两个月时间会不会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那作为一个驻京的记者，我也会担心说，哎，是不是我自己漏掉了什么样的蛛丝马迹，所以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听起来就让人家感觉压力很大。我们的听众也可以从这里感觉到中共二十大其实是多么重要的一件政治大事。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二十大啊。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表大会或者党代会。那么呢，它很简单的理解，它就是两个主要任务。第一个就是完成领导班子的换届，从这一届换到新一届的领导班子。第二呢，就是要通过一个大会的政治报告，决定中共接下来最重要的战略和大政方针。所以我们讲了，一个是人事，一个是政治报告。那么二十大的政治报告会在二十大开幕当天就由总书记宣读出来。党代会一般会开一个星期，党代会闭幕的时候，他们就会公布新一届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我们经常听到人家讲中共中央，指的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大概有300多个人啊，然后选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二十大就闭幕了。闭幕以后隔天，新产生的那个中共中央委员会，他们会选出20多个人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会，其中包括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也就是我们说的政治局常委。到这个时候，谁会是中共总书记，然后还有中共政治局常委没有多少人，他们的名次排序是什么，就会全部亮出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样子啦。我刚才说这些都是在二十大上发生，不过实际上二十大的报告还有人事的安排，谁会坐什么位置，谁会升，谁会退休，在二十大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中共的高层就在讨论这些决定。他只是在二十大的时候由大会正式通过而已，然后他一通过就会向世界公开。
永红，你刚才说的听上去好像二十大只是走一个流程哦，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流程当中也有很多重要的观察点。你觉得这次的二十大会有哪些看点呢？
第一个看点也是最有争议性的看点，当然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不会顺利连任呢？他会不会进入他担任中共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这是最大的看点。
你觉得他会连任吗？
我觉得会。你呢？
我也觉得会，所以我们俩不能打赌了。
我们的看法一致啊。其实我觉得习近平会连任已经没有悬念。习近平是2012年的十八大的时候当上中共总书记的，到现在已经是十年。他如果连任的话，就会进入他的第三个任期。从现在的态势看起来是没有悬念啊，不过外面还有很多议论啊，还有一些传说什么可能会习下礼上这样子，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太可能。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些议论呢？就表示大家还是很关注习近平的连任问题，而且大家觉得习近平连任是一个敏感而且有争议性的问题。为什么呢？我这边解释一下这些争议啊。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啊，他的领导人的任期是没有限制的，你可以做很久很久很久，像默克尔他做了十多年的总理。但也有一些国家对领导人的任期是有很严格的限制的，比如说韩国，韩国的总统只能够做五年，美国的总统只能够做十年。而在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期间啊，国家主席是规定只能够做两届，也就是做十年。这个是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定的一个规矩啦。邓小平在他掌权的时候，他废除了中共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就是规定国家主席的任期不可以超过两届，而且是写在1982年版的中国的宪法里面。所以后面的中国国家主席，我们回想一下，不管是江泽民或者胡锦涛，都没有做过超过十年的，都只可以做两届十年。然后呢，在2018年的时候，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就修改了宪法，删除了国家主席还有国家副主席不可以做超过两届的规定，也就是等于为习近平可以连任铺平道路啊。就很多人就批评说，哦，这是一个政治大倒退，或者质疑说中共要恢复终身制，甚至要走回个人专制啊，个人崇拜的老路。所以这方面他把这个任期制取消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而且从习近平个人来说，他上任以后他有很多强势的管理的手段，比如说他对内是限制言论，然后过去一两年他打压互联网企业。对外呢，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是很强势的，包括在言语上还有在行动上。在行动上好像他对新疆的一些管理手法引起争议，在香港实施了国安法等等。然后在言语上，中国这几年就被批评是采取战狼外交，所以西方的一些主要国家还有国际舆论对他很多批评。有些人是不希望看到习近平这样一个强势的领导人连任，他们也不认同他的领导的方法跟风格。但是我觉得外界希望不希望习近平会不会连任，跟实际上他会不会连任是两回事。实际上我觉得整个态势看起来他连任是没有悬念的了。网上可以有些有这种讲法那种讲法，不过如果你去看真正的那些评论人啊，评论家包括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他最近也是撰文写说习近平会连任已经没有悬念了。
对，其实刚才永红你有提到说最近有一些像什么习下礼上这样子的传言，我自己印象蛮深，是大概今年五月的时候这个传言特别的多。当时的中国国内的一个氛围是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因为疫情的关系都陷入那种封城啊、半封城这样的状态。那国内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跟想法，觉得说是不是还要坚持这种高压清零的这样的一个措施，还是应该要放弃这个清零，然后积极的发展经济。五月底的时候，李克强是召开了一个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的电视电话会议，有十万名各级的官员出席，规模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外国媒体呢去采访了一些不愿具名的地方官员，甚至是财政官员，他们私下里是说，那么习跟李两个人呢是不同调的，一个是要坚持动态清零，另外一位呢是要敦促这个振兴经济。所以当时呢就一些国际的媒体开始捕风捉影，说中国领导人之间是不是失和了，认为呢这个在二十大之前中共的这个党内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政治斗争。
这个 政治里面一定会有竞争啊，不要说斗争啊，任何的有人就有江湖啊，政治也一定会有竞争的。但是如你所说的，说李克强会做总书记，然后习近平会退下来，这真的是捕风捉影了。我的个人看法啊，首先你看那个中共的体制的规律，根本没有任何政治体力上的依据或者惯例是说李克强会做了十年总理后没有做总理了就还更上层楼去做国家主席，没有过这回事。
要开创先例
这个说法是很奇怪的，我觉得。然后第二，你从现在的政治力量的格局来看呢，也没有支撑李克强成为国家主席，成为中国 No.1 的那个条件。这里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谁掌控？军队是权力的基础嘛？实际上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对军队的掌控其实是蛮牢固的，尤其是我们注意到他推行了一个很大的军事体制改革，那个实际上是一个伤筋动骨的大改革，他可以推动下去，你就可以看得出他在军队里面的声望还有权力是多稳。然后我们就不要说远了，就说很近的，不久之前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是访问台湾吗？变成一件国际大新闻，然后北京就对台湾进行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军事演训行动，北京几乎是演练了一遍怎么样把台湾封锁起来，还试射了东风导弹，飞过台湾的上空，试射了火箭炮等等啊，这些对台湾的军事威慑行动都有条不紊，很有节奏的进行。外界也看到解放军展示了一下他们的武器装备精良，他的军人的素质训练水平很高，你可以看到中国军队是很稳定的，很稳定，面对这个危机他就好像剧本写好这样，一套一套一套的就拿去执行，也反映出高层的权力很牢固。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看不出它里面会有什么很戏剧性大动荡的这个迹象啦。而且最后说一点，就是虽然有很多人说这个佩洛西最后还是去访问了台湾，北京挡不住他，没有办法阻止他，可是其实大陆进行了个军演，改变了那个两岸的军事平衡的局势，所以很多中国民众觉得哇很出气啊，展示了中国的军威，这个在中国内部来说其实它是会巩固习近平的威望的，结果他的连任还会更稳定了。实际上现在可能单据你觉得很安静没有消息啊，就是表示内部控制的牢，所以才没有风言风语传出来啦。当然现在还有两个月就二十大，最后的结果会证明我们现在说的对还是不对。我们刚才说了中共总书记的人选问题，在人事上二十大的另外一个观察重点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其实中国的总理啊、人大委员长啊，这些都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啊。总理就是 No.2 人选，他们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是 No.3 人选，所以其实当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人一排出来，你就会知道下一届总理是谁做。但是对于这个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你有什么观察？
政治局常委其实是中共权力金字塔的塔尖呐，可以这样讲，所以大家都会很关心谁会进入这个常委的名单。那我想二十大的话呢，我们可能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下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他还会不会继续是七个人？
现在是七个人哦，所以他有可能会减少也可能会增加的。
其实这个它并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从十八届以来呢，就是习近平主政以来呢，这个政治局常委的组成一直都是七个人，但是胡锦涛的时代，也就是十六届跟十七届是九个人，那么在之前呢也有过七个人，甚至有过五个人。二十届他会继续维持在七个人还是增加到九个人，或者是减少到五个人，它其实是一个未知数啊。那么如果它是维持在七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习近平已经没有悬念了，刚才我们已经讲了。那另外六个人会是谁？谁会退休？ 谁会留任，那又有什么样的新面孔会进入到这个政治局常委当中，大家都会很关心。那我想很多朋友都有听说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叫做中共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就是年龄规定，叫做七上八下，也就是说党代会召开的时候67岁会留任，68岁就会退休，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七上八下。
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七个常委，排除习近平本人不算，另外六个人当中呢，从年龄上来看的话，其实有两位是过了这个七上八下的这个年龄线，也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委员长栗战书，他今年是72岁，另外一位呢是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今年呢是68岁。那如果按照严格的去遵守这个七上八下的规定，这两位呢其实都会退。那我不知道永红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他们会不会严格的遵守这个七上八下的这样的一个惯例呢？
讲到这个惯例啊，我觉得很多的规则，很多的惯例都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打破，因为国家主席不能连任的规则就改变了嘛，那么所以其他的也可能改变。这次的二十大的变数可以说是比较多，比较难推测，大概就是为什么丹旭刚才说他那么不安啦，变数比较多啊。
对，这可能也就是观察二十大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吧，就是它有一定的规律，但是它又不会完全的按照那个规律来走，所以不到最后一刻，这个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悬念呢。就我觉得如果我们按照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律来看，那么两个人会退，那么另外剩下的这些人当中呢，他们现在所担任的职务会不会有变动，可能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比方说以李克强为例，他的年龄今年是67岁，是没有到这个所谓的七上八下的这个退休的年龄，
他可以不用退休的。
对，可以不用退休。但是按照规定，其实中国总理的任期是两届嘛，那李克强今年3月在全国两会结束之后的这个记者会上也是公开的表示说，今年会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呢。所以也就是说二十大以后，在明年的这个全国两会上，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中国总理的面孔。不知道永红你觉得谁接李克强的班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考我啊。其实你刚刚说李克强，确实他应该不会做总理，但是不表示他一定会退休，他还可能会留在政治局常委会做其他的职务，然后可以做什么职务也是蛮好猜的，一定是前面几个位置的。那么谁会做新一任的中国总理呢？从惯例来说啊，我看到过去几十年的每一任总理都有做过副总理，都是先做了副总理然后才去做总理的。好像你看朱镕基、温家宝、李鹏都是先做过副总理才做总理的，
包括李克强本人也是。
对，包括李克强本人也是。所以如果这个惯例不打破的话，那么现在从年龄上来看，就现在的副总理胡春华有可能会接任总理，他的年龄没有超标，不过呢胡春华做总理的可能性又没有很大。
对，这个也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因为胡春华他年龄上来看其实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他非常年轻，在现在的政治局委员里面好像是年龄最小的一个，59岁嘛。但是大家觉得胡春华他这个晋升最大的这个障碍其实是他的这个团派的背景，
共青团呢。
对，他是一个共青团背景很浓的这样的一位政治人物吧，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可以说是在年轻一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当中是属于团派的代表人物。那么最近我们其实观察到，就是他的继任者，就是也担任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叫做陆浩。陆浩他之前也是被视为是中国政坛的一个新星，那不过六月底的一轮人事变动当中呢，陆浩呢是从国土资源部调去了一个叫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任党委书记了，相当于是脱离了权力的一线。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呢，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同样也是团派出身的胡春华，他会不会 还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因为团派的人看起来这个仕途并不那么的顺畅。因为胡春华身上的这个团派的色彩非常的浓，那所以他如果更上层楼的话呢，外界的那些有心人可能也会去做一个解读，认为说，哎，是不是团派又得势了？那我想这个可能不是中共高层包括习本人他想要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同意。所以其实现在68岁的常务副总理韩正，他当总理的可能性不可以排除。刚才丹旭说到七上八下，就是67岁就可以留任，68岁要退休。不过啊，我们看超过68岁然后还进一步当总理是有先例的。1997年中共召开15大的时候，当时候的副总理朱镕基已经69岁了，但是他还是以总理接班人的身份留任政治局常委，然后1998年就去做总理，做总理的时候已经70岁了，所以这个是有先例的了。其实韩正好像这几年的表现啊还挺不错，
四平八稳
啊，而且他是副总理，所以他进一步做总理的可能性我可以说是不能排除。
对，我觉得这个七上八下他不一定是一个死律吧，因为毕竟他本身就没有明文的规定。就好像刚才永红说的，朱镕基他69岁留任常委，70岁出任总理也是有过先例的。然后韩正本身他的色彩比较多元，应该这样讲，他自己本身是上海官员，
做很多年的上海干部，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他身上其实有江派的背景。习近平在进中央之前呢，到上海短暂的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上海市委书记，那么当时呢韩正其实是担任市长，所以两个人呢有一段时期的这个共事啊，虽然时间是比较短的。那么另外韩正他本人呢也做过共青团的上海市委书记吧，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韩正其实是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人选，而且他现在又是常务副总理嘛，他也熟悉政府系统的业务。另外一个人选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传言是说汪洋是不是可能接替李克强进一步担任国务院总理这样的一个职务了，这个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只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呢，汪洋过去几年一直是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他如果要重新回到政府系统，他会有一个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虽然汪洋之前也担任过副总理，也有另外一些传言包括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新面孔出任总理，这个也是二十大非常受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就是说在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中，比方说像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啊，或者是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这样子的新人，他有没有可能更上一层楼，直接进入政治局常委，甚至呢就担任中国总理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所以刚才我们说啊，这个总书记连任是没有悬念了，反而最大的悬念是谁做新一任总理啊。刚才我们说到中国的惯例啊，所有做过总理的都有做过副总理，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有几个人啊，胡春华、韩正跟汪洋是有做过副总理，他们符合这个标准，但是惯例都可能会改变，所以也可以不用做副总理就做总理。然后还有一个变数，其实就是2021年全国人大啊修改了那个组织法，扩大人大常委会的权限哦。简单的来说啦，就是全国人大开常委会就可以选一个副总理，他如果从现在到二十大开之前又产生一个副总理，然后那个人就可以未来做总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观察到现在到二十大之间，如果全国人大开一次常务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副总理，那假设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事情发生，然后有一个副总理的人选出来，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哦，这个就是 the next 总理 to be。
对，其实8月30日到9月2日啊，也就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吧，那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呢会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所以到时候我想大家也会高度的关注这次的会议，也看这次的常委会会议会不会突然间说要任命一个国务院副总理了。
新闻的发展令人期待，也让丹旭不安。 然后刚才丹西提到李强跟陈明娥，他们会不会有可能更上层楼呢？我们这个东谈西论会继续的跟大家探讨中共二十大，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又到了今天的问答时间，不知道对这个问答时间丹西是不是也是一样有点期待又有点紧张？
非常紧张。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中共二十大，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播出的音乐丹西应该很熟悉，那就是在中国每一次重大的政治会议开幕的时候都会用的那个迎宾曲。我今天的问题是二十大闭幕会用什么音乐？
送宾曲吗？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这个音乐？
这个是迎宾曲
啊，那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那个？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国际歌？
对了，哇，二十大闭幕音乐你都知道啊，你掌握了国家机密呀！
国家机密？
其实不是啦，每一次的中共党代会闭幕的时候都会播国际歌的啊，这就是国际歌。
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国际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首著名的歌曲。中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党代会闭幕的时候播国际歌呢？
是不是从中共一大就开始了呢？
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播国际歌，这不是国家机密，因为从1923年的中共三大开始，每一次都会播国际歌。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那当时候这个中共刚刚成立几年嘛，然后他就很明显的发现到他们一定要扩大他们的革命阵线，团结其他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共三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通过决议让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所以三大开启了第一次国共的合作。而且在三大闭幕的时候，全部的三大的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园去一起唱国际歌，所以国际歌作为中共党代会闭幕的歌曲，从1923年的中共三大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二十大闭幕的时候应该也会是这个国际歌啦。
原来是这样，还有这样的一段历史。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听众收听，谢谢丹旭，
谢谢永红，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东谈西论由我韩永红和黄子琛制作，助导王文义，剪辑梁天赐。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制作的播客，可在早报 .sg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